他们唯一的错误是贫穷。这天早晨，格兰姆姆和丘蒂一起打扫着一间房子，清扫出来的垃圾装了满满一堆车。姆姆说，我们应该把垃圾从摩提尼清洁出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制造垃圾。丘蒂摇摇头说，大家不会接受你的想法的。姆姆感到很奇怪，他问道，为什么？像这样多不健康，如果我们一起来清理这里，大家的生活环境不是可以变得好一些吗？丘蒂回答说，不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我们靠加尔各答的垃圾过日子，如果没有了垃圾，那是很难想象的。听了他的话，姆姆抬眼望去，只见巨大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妇女和小孩，他们埋头在垃圾里专心致志地寻找着一些废铜烂铁，一些破玻璃，一些塑料片。远远望去，那些满身污垢的人简直就是垃圾堆的一部分。姆姆一下子沉默了，他帮丘蒂把推车里的废物倾倒在垃圾堆上，然后他在那里默默地站了很久。炙热的风吹着他白色的粗布纱里，他棕色的眼睛里全是忧伤。就在这一天的下午，一辆市政府的清洁车轰隆隆地开到了摩提吉，他们是来清理这个垃圾堆的。随行的还有几个报社记者，市政府的官员举着喇叭高喊说，
清除垃圾是政府的命令，希望大家理解配合，不要违抗。
但大家就是不理解，不配合，就是要违抗。男人们迅速地爬到了垃圾堆的顶上，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，这使他们看起来很悲壮，但也更叫人难受。曼尼克大声说，
如果政府要清除这个垃圾堆，那就连我们一起清除吧。
妇女们则纷纷哀求官员，请他不要把垃圾拖走。但官员根本就听不进去，这种隔膜就是德兰姆姆所说的，如果你没有同穷人一起生活过，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。至于爱，那就更谈不上了。官员生气地命令垃圾堆顶上的男人们请客下来，否则他就逮捕他们。机灵的丘蒂看情势不妙，于是飞快地跑回去请德兰姆姆。但姆姆很担心，他跟丘蒂说，场面这么混乱，我去恐怕会激化矛盾，使情况更糟呀。但最后他还是去了，他不可能置身事外，对他而言，摩西吉的事就是他的事。官员瞪大眼睛，诧异地看着这个身穿印度平民服装的欧洲女性，不解地问，你是谁？姆姆平静地回答道，我是劳莱德修道院的修女，我在摩提吉工作。官员更不理解了，他又问道，你跟这些平民和游民混在一起啊？姆姆断然地回答道，不，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和姊妹，我们和老鼠蟑螂一起分享这个贫民窟。接着他转过身子，指着垃圾堆上的曼尼克激动地说，你了解他的情况吗？他有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需要养活，一直以来他们就是靠这个垃圾堆过日子的， 请问长官，如果没有了垃圾，他们将何以为生呢？官员回答道，市政府这么做也是为他们好呀，修女你也看见了，他们把这里弄得这么脏。嬷嬷说，不，他们唯一的错误是贫穷。如果政府真的为他们着想，就应该运清洁的水来，就应该派清洁工人来这里清扫。官员赶紧说，可那不是我的责任啊，修女。嬷嬷凝视着他说，但你可以负起责任来呀。官员摊开两只手，很无奈地说，哎，修女，请你理解，我只是在执行市政府的计划。这时嬷嬷木然合上双手，跟官员行了一个合掌礼，然后说，那么长官，我代表摩提吉的全体民众，请求你取消这个计划，拜托你。嬷嬷棕色的眼睛里全是深深的忧伤和恳求。一个人即便心肠刚硬的像铁石，面对这样的眼神也无法不柔软起来。再说官员自己也不想引起更大的纷争，于是他看了一眼垃圾堆上的男人们，说，好吧，看在修女的份上，也为了你们的安全，这次行动就暂告停顿。说完就启动车子离开了摩提吉。在车子驶出这个贫民窟时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被人群包围着的嬷嬷，再次不解地摇了摇头。其实也不只是官员不理解，就是摩提吉的穷人们也不理解。他们不明白，一个欧洲女人为什么要离开美丽舒适的大房子，放弃干净美味的食物、新鲜的空气，跑到贫民窟来过穷人的生活。而他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刻想的都是如何离开贫民窟过上好日子。虽然嬷嬷一再跟他们讲，她来这里是为上帝奉献，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。人们欢呼着跑过来向嬷嬷道谢，嬷嬷也很高兴，她深情地拥抱了丘蒂和亚鲁的母亲。曼尼克飞奔而来，他双手持地跟嬷嬷行了一个大礼，说，修女，我误会你了。嬷嬷扶起曼尼克，慈爱地摸着他的头和脸，说，曼尼克，别道歉了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以后我们会看到，用双手去触摸穷人的头和脸，是德兰姆姆经常做的一个动作。第二天，加尔各答的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，每天报道的标题都很直截了当，修女在贫民窟阻止市政府清洁垃圾的工作。我们敬爱的德兰姆姆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加尔各答的名人，这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。从此以后，他作为天主教会的激进分子，一个以行动传教的修女，一个满怀爱的革命家，成了世界各大媒体长期追逐报道的对象。Colonize